那我们今天照样学习的是安德烈另外一本书，就是全新的你和圣灵。我们今天是学习第一部分的全新的你重生，我们会学习第一章和第二章，还有个引言哈。那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好好的享受领受神的话语哈，我们一同来。
今天我要教导的系列是关于圣灵的喜。我这里有本新，不算新书，但它是免费的，任何人想要我都会赠送。这本书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什么是真正的救恩，即全新的你，第二部分圣灵，特别讲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恩赐。接下来一周我都会讲这个主题。我跟你说，这些内容非常重要，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救恩，他们祷告求耶稣赦免自己的罪，他们得救了，但之后就停滞不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我八岁时重生得救，我记得那是第一次神指出我犯的罪，我立刻悔改，在家里重生了，父亲带我信了主，我真的得救了。因为第二天我去学校，朋友们马上看出了我的变化，他们问你怎么了，我说我重生了，我得救了。记得三年级时朋友还取笑我，因为我说自己得救了，但我生命确实改变了，不过那时没人教我圣灵的喜，因此我虽然得救了，但停滞不前。我知道自己已经重生，要是死了也会去天堂，但我没有能力活出基督徒生命，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也一样。重生很重要，重生必不可少，你必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我一点儿也不轻看重生，但得救可不只是拿到一份保单，豁免下地狱卡远不止这些。从我们重生到离世见主，或到主再来接我们，这期间人生还很长。虽然你得救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并不代表魔鬼会放过你，恰恰相反，你若真的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真的接受得救，经历罪得赦免，那你身上就画了个大靶，撒旦会来扰乱你的生活，不让你成为有影响力的见证，从而拦阻别人通过你认识主。他会与你征战，在某些方面你遇到的麻烦比重生前更多，不过区别在于神有解决办法，你能胜过一切，你能攻克魔鬼所有拦阻。但我想说，撒旦会与你作对，除非你学会汲取圣灵的超自然大能，否则就不会在征战中得胜。你需要神的超自然大能。基督徒生命不只是艰难辛苦，而是根本不可能，现实中靠你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做到打左脸给右脸。若有人打你这边脸，主耶稣说把另一边脸也转给他打，别人辱骂你，你还要祝福他，为他祷告，那简直是超自然，人根本做不到，靠自己的能力根本活不出基督徒生命。基督徒生命不仅是艰难辛苦，而是靠你自己根本不可能活出来。但好消息是，神没让你自生自灭。要讲的太多了，但我只有一周时间在电视上讲，内容很多。约翰福音第14、15、16章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在钉十字架前夜，他一边预备门徒，一边告诉他们要怎样才能胜过前路的挑战。 就在这三章里。他五六次提到圣灵大能。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差圣灵来。圣灵要赋予你们能力，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出自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要叫你们想起一切，出自约翰福音14章26节。还有很多经文，耶稣这一切话都在预备他们，告诉他们圣灵要来。之后在五旬节那天，即耶稣复活门徒重生以后，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这些门徒已经跟着耶稣服侍了三年半，见证过许多神迹，却还是没找到门的徒。约翰福音14章4节，耶稣告诉他们，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已经跟着耶稣服侍三年半了，竟然还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才叫他们没找到门的徒。这些人确实有点愚钝。你知道吗？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反而记得他预言过自己要复活。那帮人去找罗马人，告诉他们得让兵丁把守坟墓，因为这人说过他会死而复活。要是他门徒把尸体搬走，然后告诉人们他死而复活了，那就更糟了。于是罗马派了16个兵看守坟墓，连法利赛人都记得他的预言，他自己的门徒却忘了。他曾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到了复活那天，天使对他们说，难道不记得他对你们说过的话了吗？他们这才想起来，太震惊了。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旦圣灵降临，他们立刻改变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了篇道，看见3000人得救，他引用旧约预言，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引用大卫的话说，那不是指大卫自己，因为大卫已经死了，那是指弥赛亚，他的身体不见朽坏，他要复活。这些人完全改变了，从前他们逃跑，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现在他被带到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前，却放胆站着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经文说他们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借着圣灵的洗，这些人完全改变了。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你已经承认耶稣为赦免你的罪而死，你接受了赦免，已经得救，假如此刻你死了，你会与主同在，但你心里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信心，你里面没有经文所说的这种大能。来看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在死而复活升天之前，他说的最后几句话，在《使徒行传》一章四节，他对门徒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些话不是建议，不是说这会让你生命更好，这是你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最好方式。不，这是命令，他命令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正在对门徒说话， 他告诉他们要等候，在受圣灵的洗之前，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前，不要去任何地方，也不要做任何事。记得吗？耶稣刚刚死而复活，足有40天，他在地上教导门徒，他们拥有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好消息，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如今他已复活，将要回到天上。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但耶稣却说，在你们得着能力成为见证人之前，不要去任何地方，也不要告诉任何人。真是令人震惊。现今教会的问题在于，有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主，他们已经重生，如果死了会去天堂，他们的确与神建立了关系，但却没被圣灵赋予能力成为见证人。我可以花几周来证实这一点，这绝对是事实。有些人出去讲的内容并没错，但他们在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讲，并没有领受圣灵大能。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直到圣灵的洗临到你们，这样你们才会成为我的见证人。这些门徒若真跟随耶稣3年半，听过我们从未听过的教导，亲眼见过耶稣和这一切，而耶稣还对他们说，在圣灵赋予你们能力之前，什么都不要做。如果这些对他们是真的，那我保证对现在的我们也是真的。然而，我敢说，多数传道人出去代表神，传讲神的话，并没有充满圣灵大能，甚至有些人虽然受了圣灵的洗，也被圣灵充满，但他们没有被圣灵掌管，仍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去服侍，所以他们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并没有释放神的大能。如今，有很多人想做对的事，但都在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这样可不行。举个例子，耶稣刚开始服侍时，在约翰福音2章，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后，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服侍。约翰福音2章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思考一下，耶稣来到世上是为吸引人归向神，他成为赎罪祭，并且宣告为我们的罪他自己成了挽回祭，他当然希望人们信他。这时是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公开服侍，人们看见神迹就信了他，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换句话说，耶稣知道我们堕落的本性，知道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被圣灵赋予大能，就没人有资格代表他。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我们做不到，我们的言语需要圣灵赋予能力。耶利米书5章14节说，主对耶利米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必须让你的话被圣灵赋予能力，被圣灵恩膏。可很多人讲的内容都对，却在靠自己讲。耶稣没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耶稣当然希望人们信他，接受他就是弥赛亚，他曾多次这样表明。但在这里，这些人已经信了他，如果换作现在的布道家，一看到有人信了，就马上就给他们发单张，差遣他们出去，让他们传福音，影响整个城市。但耶稣却完全相反，他不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 因为他不想人在服事时靠自身能力，靠自我，你必须被圣灵赋予能力。现在我主要想对传道人说，要正确的代表神，就需要神恩膏我们。此外，这对每个人都适用。要过基督徒生活，向家人、周围的人做见证，我们就需要圣灵大能。耶稣对门徒说，在你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之前，不要去任何地方，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圣灵大能能使你们成为见证人。怎么成就的呢？十天之后，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他们进入圣殿，成千上万人聚集过来，问怎么回事。有些人以为他们喝醉了，这些来自各国的人听见他们传讲福音，用的不是自己原本的语言，而是用未知的语言。这不是出于他们头脑，而是出于他们的心。他们用各国语言讲说神奥秘的智慧，真是何等奇妙，吸引了众人。于是彼得站起来解释，这些人不是喝醉了，而是被圣灵充满，是圣灵的恩赐，因为神大能的彰显。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几周后又有5000人重生得救。于是在圣灵的超自然大能中，教会诞生了。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你仔细阅读这些内容，所有听了讲道重生得救的人，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洗。如今我们看到教会基本上都只传讲救恩，只讲罪得赦免，这些很重要。不是说我们不该传讲这些，但我们不应该只传讲这些。我们应当像耶稣对门徒说的那样，你需要圣灵的洗，你需要靠上头来的能力才能活出生命。我们不仅要带领人接受耶稣得着救恩，也要带领人接受第二次经历，即神的大能临到你，使你得着能力，会发生许多事。你可以进入圣灵的恩赐，比如说方言、说预言、医治、行神迹、赶鬼、辨别诸灵，一切属灵的恩赐，我们需要全副武装这些大能。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你是说必须受圣灵的洗才能重生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重生了却没受圣灵的洗，仍可以上天堂。如果你没受圣灵的洗，也许还能更快上天堂，因为你没有耶稣所说的这种大能，就可能因某种疾病早早离世。对，没受圣灵的洗也能上天堂，但为何要那样活呢？圣灵大能可以帮你得胜，赐你超自然启示和大能，并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何必还要在没有圣灵大能的情况下度过这一生呢？圣灵的洗不是为了上天堂，而是为在地上度过今生。我保证你需要圣灵的洗。好消息是你可以得着圣灵的洗，并没有随着使徒一起消逝。我成长的教会只教导罪得赦免，一旦得救就停滞不前。以前我们坐在那里唱，等我们到了天堂，那将何等美好。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切得胜都在天堂。 而现在就只有重生。若你好好感激，就能喜乐，因为就算再糟糕，你也能上天堂。挺好，如果救恩只有这些，我也会这样讲，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应得的。但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预备去天堂，我们也被赋予能力，成为见证人，在今生就经历丰盛生命。但靠你自己实现不了，你需要圣灵的洗，需要耶稣所说的大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你需要圣灵的洗。我八岁时重生得救，但直到18岁才受圣灵的洗。受了圣灵的洗后，我生命外在的改变比得救时更明显。我并不是说得救不重要，从某个角度说，得救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大门，是入口，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要先重生，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并不是说受洗归入基督不重要，而是说这不是全部。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得救10年后才领受圣灵大能。但在1968年3月23日，我受圣灵的洗时，我生命外在的改变比罪得赦免时更明显。当然，在得救且罪得赦免时，我里面已经完全改变，成为新造的人，但我没有能力彰显在生命中。当我受了圣灵的洗，开始说方言，我生命突然被点燃，高速运转起来，启示性知识临到我，神开始对我说话，我与神的关系呈千倍增长。坦白讲，我生命中一切的好事，其中圣灵的洗绝对是重要部分。如果你已罪得赦免，却没有另一个特别的经历，若还没经历到圣灵大能临到你，你就错过了圣灵的洗。我还有很多要分享，本周我会一直讲这个主题，时间不足以让我知无不言。今天我只是让你看到，你生命中需要这大能，得救、罪得赦免固然重要，极其美好，但你还需要大能，需要能力，这就是受圣灵洗的意义所在。本周我正在教导信徒生命中的圣灵大能。我告诉你，这一点非常重要，靠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无法活出基督徒生命，这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需要神赋予你能力，这就是圣灵洗礼的意义所在。我要免费送给你一本书，题为《全新的你和圣灵》，第一部分讲什么是圣经中的救恩，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混淆。第二部分讲圣灵的洗，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方言，也不相信如今方言仍有作用，但我告诉你，方言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经常说方言，使徒保罗写了新约一半书卷，而他却说自己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不是比哪一个人更多，而是比哥林多全教会的人加起来还多。他常说方言，他写了新约一半书卷，却常说方言。这恩赐在如今仍然适用，方言完全改变了我生命。虽然也有滥用的情况，也有奇怪的人，有一些人声称自己受了圣灵的洗，却行为怪异，没办法，怪人哪里都有。但你不能看到有人做错了就拒绝方言，人们不会伪造假钱， 也不会伪造大富翁游戏里的钱，因为假钱没价值。人们伪造某物，是因为这东西货真价实。没错，是有人错误地代表了圣灵的喜，但这恰恰说明圣灵的喜是大能的恩赐，否则撒旦就不会来抹黑，让人反对圣灵的喜。昨天我分享了耶稣告诉门徒，在他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之前，不要去任何地方，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已复活。当时门徒拥有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好消息，而耶稣说，在我赋予你们能力之前不要去传讲。我还讲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许多人信了他，但耶稣却没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他不愿人凭着自己能力出去服事。我们需要领受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些内容，昨天我已经读过了。我成长的宗派教导说，没错，如今圣灵仍然存在，也在运行，但他们否认圣灵的恩赐，认为说方言、行神迹、医治、各种方言、辨别助灵的恩赐都已不复存在。神的话根本没这样教导。接下来我会讲到这些内容，也会具体引用一些经文。总之，他们相信圣灵存在，但不相信领受圣灵是另一个独立经历。他们认为在你得救时就已经得到了圣灵的一切。这些内容我能讲上一整周，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这本书讲得更详细，书中有更多信息，也更详尽。我鼓励你获取这本书。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死而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经文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也就是他钉十字架时被刺穿的地方。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复活后的耶稣向门徒吹气，并说你们受圣灵。这件事之后才发生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的事件。昨天我读到了这些内容，就在耶稣被接升天留在天上之前，他复活后在地上行走了四十天向门徒显现。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中的这件事发生在他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里他说你们受圣灵，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即前面那件事之后，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曾以为他们已经有圣灵了呀，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你可以自行深入研究。许多人认为自己在得救时就已领受了圣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记载是得救的经历，因为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这些门徒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因此他认耶稣为主。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必须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们肯定相信这些，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他们接受了便认耶稣为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根据罗马书十章九节，你就必得救，这就是救恩。因此这些人已经得了赦免，他们得救了。然而耶稣告诉他们，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对此有两种解释，要么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这些人确实领受了一部分圣灵，他们领受了一部分圣灵，接着在五旬节那天，他们领受了更大的另一部分圣灵。要么是这样，要么当时耶稣只是命令他们领受圣灵，而到五旬节那天他们才真正领受。无论哪种解释都表明得救和受圣灵的喜不同，因为约翰福音第20章时他们已经得救了，接着才受了圣灵的喜。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很多人都被教导重生时你就领受了一切，不会与主再有其他经历，但圣经并没这样教导，这两章也不是唯一的例子。来看《使徒行传》第8章，《使徒行传》8章12节经文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我还能根据《使徒行传》第11章来讲解，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讲，除非人已经相信耶稣，否则门徒不会给他们施洗，因此第8章这些人已是信徒，否则不会受洗。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所以这是另一例。我举的第2例，这些人都信了主就受了洗，当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他们得救了，就下去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领受圣灵。他们正祷告，第16节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所以他们得救了也受了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当然使徒斥责了他，但我想说的是，有些人会说没错，他们受了圣灵，但没像五旬节那样说方言。其实有的，因为西门看见他们受了圣灵，他们有可见或实际的彰显，为了与使徒行传其他事件保持一致。当人们领受圣灵时，他们都会说方言，所以这里是我用的第2例。这些人重生了，但还没有领受圣灵。当他们领受圣灵时，有一些实际的彰显，为了与使徒行传其他事件保持一致。我相信他们也说了方言。再翻到使徒行传第10章，这里记载了百夫长哥尼流有位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去请彼得来给他们讲福音。于是彼得下去向他们传福音。使徒行传10章44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这里又是一例，这些人受了圣灵也信了耶稣。这些都有记载，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19章，我只挑出几例，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使徒行传19章1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段经文能证明现代宗派的一些观念可以追溯到新约时代。 如今很多观众收看这个节目，却从未听说除了得救之外还有圣灵的恩赐。和这些人说的一模一样，来看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信什么呢？信耶稣吗？这些人已经是门徒。经文说保罗遇见的是门徒，他们不是刚信主，也不仅是犹太人，而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然而保罗还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如果得救就自动领受圣灵所有能力，保罗就不会这么问了。因为若是那样，重生时你自然就得到了一切能力。不，这些人是信徒，是门徒，而保罗却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结果他们连圣灵的喜都没听说过。接着在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他们说是约翰的喜。这段我多做些解读，这些人已经相信耶稣，已经重生也受了喜，怎么会连圣灵都没听说过呢？我觉得可能是亚波罗的缘故。对照《使徒行传》第18章和其他经文，亚波罗出去，他非常热心地传讲耶稣是基督。他得到这启示后就出去传讲，那时耶稣还没复活，还没发生这些事，他出去宣讲耶稣是基督。他说的是事实，也使人们重生得救，但他们并不知道圣灵的喜。所以经上说，亚居拉和百基拉接待了他，把神的话更完整地教导给他，然后他才领受圣灵。所以我认为以弗所人因亚波罗的事工得救，他们以耶稣为主，但还没受圣灵的喜。保罗听到后做了什么呢？第四节说，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因此这又是一例，这些人是门徒，是信徒，他们已经受了水洗，但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于是保罗给他们施行圣灵的洗，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已经有好几例经文了，经上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举出了四个例子，都在说明受圣灵的喜与信主是不同的经历。要吹毛求疵的话，要么得救时你已拥有圣灵，而圣灵的喜是第二次经历，要么重生和圣灵的喜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没有圣灵的提醒，人就不可能重生。重生时必须有圣灵参与，但无论圣灵在你里面还是在你之外与你同在，一种是圣灵与你同在参与你生命，另一种是真正领受圣灵的喜，两者是有区别的。如今施洗成了宗教术语，人们用在各个方面，有个宗派在施洗时只给人行点水礼，但施洗这个词，施洗的希腊文是 baptizo， 而英文的受洗是音译过来的，也就是说是希腊单词直接变成了英文单词，并没有翻译。但研究希腊文单词 baptizo， 它的意思是进入、沉入。施洗约翰给人施洗并非点水礼，经上说耶稣受洗时从水里出来，没进去过就不可能出来。经上说约翰所在的地方有许多水，要是点水礼根本用不着这么多水。我并不是针对任何宗派，我只是想说施洗的意思是进入、沉入、完全淹没。翻译英王钦定本圣经时，教会已改成点水礼而不是浸礼。 所以为了不冒犯他们的宗教传统，译者没把这个词译成你必须进入沉入完全淹没等，译者干脆直接沿用这个词创造了个新词受洗，以免冒犯人们，但其字面意思是进入。我如此强调是因为这二者大不相同，你重生时圣灵与你同在，甚至在你里面，但相较于你真正进入沉入完全被圣灵大能淹没，两者并不一样。再说说我个人的见证，我八岁时重生，第二天就被朋友们取笑，他们看得出我变了，确实有变化。自八岁起我就对神怀着敬畏之心，但十八岁时我才经历圣灵。当我受了圣灵的洗，我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就像门徒一样，受圣灵的洗之前他们软弱恐惧，彼得三次不认主，经上说所有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了，但在五旬节那天受圣灵的洗之后，他们变得胆大无所畏惧。经文描述文士和法利赛人见门徒的胆量，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圣灵的洗完全改变了门徒。我的见证是，我青少年时很内向，无法直视别人，有人对我说早安我都不敢回应。我清楚记得走在德州阿灵顿街上，有人跟我说早安，可我要走到两条街外才敢回一句早安。我无法直视别人与人交谈，但当我受了圣灵的洗，当然改变有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我立马就有了变化。短时间内神完全改变了我生命。我敢肯定，若没有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你绝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若不是圣灵大能的帮助，你绝不会看到我坚持服侍五十多年。这些经历不是得救时就拥有，你需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这个经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正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话，你需要这第二次经历，得救和罪得赦免绝对必要，这确立了你的永恒生命，但你还需要圣灵的洗。这是不同的经历，是第二次经历。我已从圣经中举了例子，人们得救了但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有了另一个经历。若你已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但总感觉自己没有能力，你需要圣灵的洗，圣灵会彻底改变你生命。我真的相信这点，不仅我自己亲历过，也见过其他人因圣灵的洗完全改变。当然也有人只是走走形式和你一起祷告一下，但似乎没什么改变。但我见过成千上万人，当他们真诚地说，神啊，我不想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而活，我需要你，我想要圣灵大能，圣灵来充满我，掌控我。当人发自内心这样说，我保证神必会临到你，赐你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的就是这种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的希腊文是能力，从这个词衍生出炸药和发电机，发电机是输出巨大能量的动力装置，而炸药则威力巨大，体积小威力大。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就会这样，你里面会得着能力，行神迹奇事的超自然大能。也可以这样说，如今有很多人祷告相信医治，我们看到人们得医治，从头开始追溯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都相信圣灵的洗， 经历了基督徒生命的第二次经历，看到医治、奇迹、神迹的正是这些人。而拒绝圣灵的洗、拒绝说方言的人，他们看不到医治，还编造教义说神把这病加在我身上，为要教导我等等。在生命中彰显大能的每个人都相信圣灵的洗与得救是两回事，而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的人，他们否认圣灵的恩赐，也看不到这些大能之事发生。你想要哪一种？就这么简单。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的话第一第二章就已经听完了，是不是就特别的一个简单而已，是特别的基础。那有些家人会觉得，哎，我这个都明白了，我都知道了。对的，我们今天是这个学习的是特别基础哈，包括大家都会背哈，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大家都会知道，不那么难。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的那一刻，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得救了。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就是更新我们的魂。当我们的魂不断地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来。而且他这里不断地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是主，他是唯一的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人可以到父神这那里去的。而且他也举了例子，就像他说的这个少年官，不是说道路有很多，它是唯一的道路，要么它是你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主，要么它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没有很多条路，比如说耶稣是其中的一条，这些我们都知道哈。当我们真正的把神的这些话语、这些真理是活出来，不只是哦我明白了，而是真的把这些真理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好，那继续我们的一个疑惑解答环节，今天以同样的请到我们最有智慧的玛利亚师母，她来为我们分享或者为我们解答生命当中的卡点哈。家人们把疑惑可以写到聊天框里面哈。感谢赞美主，那师母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哈。
好的，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回答上周末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亲爱的师母，想问一下，如果生活中有环境很多纷争和谩骂，自己的心很搅扰，还没有办法完全胜过，是不是避开这样的环境比较好？如果你能避开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开，你不一定偏得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环境不容易避开，比如说主曾经带领玛利亚在家族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在物质世界里面的，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可以说哎，我不理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领导呢，你每天要面对着他，你要跟他去汇报。如果他是你家族里面的人呢，如果他是你的公公，是你的婆婆，如果他是你的丈母娘，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去避开呢？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不是活在律法当中，不是说哎，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能避开你也不避开，哎，我就是为了操练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和力量，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它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主偏的让你难受，然后让你在一个你能避开你却不想却不能让你避开，主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你知道放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的大能，是在那个完全的爱和光中，是能够让你胜过一切黑暗权势，胜过一切纷争和谩骂的。那我推荐你可以去听一下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里面有关于，应该是第七讲还是第八讲，有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的一个操练。 你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充满主的爱和光的。你知道那些苦毒和纷争只是想要来搅扰你的，它不是你从心里去发出的，并且靠着呢主的那个力量，你会发现你其实是能胜过的。你越坚定看见自己里面是有爱的，是有光的，你越坚定的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能够胜过这些纷争和谩骂的，你就不会被那个情绪带着走。比如说我们曾经在没有复活，没有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复活之前的那个生命，是没有信主之前那个生命，是在被血气里面啊，在血气里面去行走的，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之后的，所以我们不再被血气和情欲牵着走了。虽然你感觉可能你还是生气的，但是你要明白，就是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你，是仇敌的一种试探。他看你接不接受，他以第一人称，那是我好想去揍他呀，或者说我好讨厌他呀，我好生气呀。你听到这些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这些暴风骤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谁。那些这些错误的这些纷争也好，谩骂也好，并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你可以去抵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里面，就讲到这个，包括讲到分辨诸灵，就是你要去分辨你心思意念当中哪些是属于你的，哪些不是属于你的，你要去抵挡的。那么就有姊妹去做见证，说有一次她就看到她弟弟在那倒水还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她就很生气。那她听了这个我们要增加属灵分辨力，然后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没有这样的苦毒和愤怒的，所以当他面对他生命当中再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他不是顺着这个情绪去接受这个情绪，说哎，我就是讨厌我的弟弟，不是这样子的。他开始在想说，哎，我为什么讨厌我的弟弟呢？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他开始去质疑这种感觉了，他开始质疑这个血气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牵引了。所以他就想了，就是他弟弟其实挺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光照他，然后让他看到他弟弟的好，然后他就告诉自己的心说，哎，你其实不用去陷入到这样的苦毒和纷争当中。然后经上有记着说，大卫在非常焦虑包括就苦毒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游闷？你看他开始去质疑他的那个感情，质疑他那个情绪对他所说的那种苦毒忧闷是为什么。你不能说一个人有苦毒和忧闷，有嫉妒，那就是我嫉妒他，我对他苦毒，我们不是照单全收的，而是要去想想，哎，这个是不是来自于主的。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苦毒忧闷，对吗？我们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所以你看，他先质疑了这个情绪，然后呢他再去想，哎，我好像也没有可一定要去油闷的，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生他的气，我好像他现在也没有做什么让我生气的事情，他在那倒过水，我为什么要生气，对不对？所以你的理智也会开始介入，你的圣灵也开始介入，就能够让你不陷入跟随那个血气做错误的反应，而是转向神，说我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着真理，圣经上的真理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旧约和新约里面的这个真理和实操在你生活当中如何操练出来，你可以去生活的，甚至你可以经常去做呼吸式的祷告。就是什么叫呼吸式的祷告？如果你看我们以往的一些祷告是什么，以往的祷告是说啊，主啊，求你垂听啊，然后听到我的这个祷告啊，你看你站的这个位置就感觉你是在地上的，然后主耶稣在天上的。曾经还有一些错误的这个教导是说，哎呀，有些祷告怎么会被拦阻，然后呢就是上帝垂听不到，然后没办法传输过去，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看到圣经的真理是我们与主联合，所以我们与主已经成为一灵了。 如果我们与主联合了，是什么一个状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状态。所以经上说，我们现在与主同坐在天上，天父的右边，与主耶稣基督同坐的，对吗？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上之前跟我们说，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但是保惠师就是圣灵，来了是对你们有益处的。你看，我们拥有耶稣，我们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对不对？他所到之处，死人都复活，瞎子全都能看见，瘸腿能够行走，对不对？然后赶鬼，鬼就出去了。但是主耶稣作为百分之百的神，他在地上也受限于百分之百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肉身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他不能够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但是呢，主耶稣如今到天上，他差派神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今天跟我、跟 Sarah、跟你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们的里面，都在我们的里面。经上其实说，圣灵只有一位圣灵，所以我们跟这样一位圣灵去连接了，就是耶稣的灵连接了，那导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在这一个灵里面，所以我们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经常说我们是有一个身体，然后呢，我们有同样的同一位圣灵。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祷告不再是向很远的地方，我们要看到我们与主联合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的灵已经与耶稣基督的灵、圣灵联合，然后同坐在宝座上，成为一灵。那如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会知道，你一个呼吸主耶稣都听得见，对吗？你在心里想的任何的想法对他是敞开的，因为他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在你的里面做的任何的祷告他都是知道的。你生命当中所有经历的事情，甚至在你还没有经历之前，主耶稣已经都知道了。主耶稣都是把一切预备好了，让你有力量、有资源、有能力胜过的时候，他才允许这个事情去发生。虽然有些人他是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对吗？这基督徒的孩子，他可能看说，哎，我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对于主来看，主知道你能胜过。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环境、有纷争、有谩骂，你想跑是因为你觉得你不能胜过，但是你要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真实的身份位置和他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你是能胜过的，而且你是能够用爱来去胜过的。你告诉自己你是能胜过的，他没有办法伤害你，因为你跟他的高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高度，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高度。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被最狭制的一些生命，甚至说，哎，那有些还是基督徒呢，对吗？那你如果面对一个基督徒，那他的这个启示可能跟你的这个启示的维度现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选择去爱他。但是他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律法，不是说主要我今天没有做到，然后主要我感觉我以后也做不到，那你主就会生气，不是的，就是不要陷入到律法里面。那么结合实际上应用，我刚才为什么要讲祷告的距离，就是你跟你的身份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坐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在你的里面，这就导致你在生活当中面临各样的环境和问题，你都可以做呼吸式的祷告。你会日常呼吸吧，对不对？对吧？你呼吸的时候有多自然，你祷告就有多自然。你呼吸是多么轻快，你祷告就可以多么轻快。然后甚至你是可以在心里祷告的，就像我现在跟你们在做问答的时候，你觉得都是我在去回答吗？我在心里就一直祷告，我就祷告说主啊你来回答，主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主啊你接着玛利亚的口来回答，对吗？所以你当遇到那些纷争的时候，遇到那些让你搅扰你心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不被血气所动摇，你脑海里面的那种对那个人的憎恨谩骂受不了了，然后想起他以前做过多么伤害你的事情，你要告诉他 stop， 就是停止，你不能够再去挟制我了。 你不能够再去辖制我了，这是仇敌的试探，它不是属于我的，我不认同，我不再认同了。那紧接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回转向主，主啊，我要去赞美你。我心里想着说啊，主啊，让我不陷入到血气当中，让我能够以智慧的话语去回答对方，以稳定的心情去回答对方，让我所做的都是你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你的生命来。奉耶稣的名，感谢赞美主哈。好，操练一下一定带有益处哈。我们看问题二，圣母请问提摩太前书3:16什么意思？内容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16哈，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我们去解经的时候肯定是结合前后文的，对不对？提摩太前书3:14是说，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误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他说的这句话，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你看他写这个内容的初衷是什么？初衷保罗是说他其实很想把这个道的核心的这个内容根基更多的去讲给提摩太和他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他因着保罗因着肉身的限制，现在没有办法就到那里去，所以呢他先写信把这个真理去向他们去显明一些。他写这个内容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向我们去讲这个道，对不对？他讲这个道的目的是让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是应当怎样行的。然后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知道他写的这个目的是一定跟教会和我们知道在家中怎样行去有关系的。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耶稣基督，讲的是耶稣基督向人类，所有的人类揭示出来的整个的救恩的一个计划。这个救恩的计划包含了，你看，包含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神的羔羊。被圣灵称义是什么？玛利亚说过，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被圣灵称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义人，他不能够受死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所以显现出来的被圣灵称义，就是耶稣基督是公全然公义圣洁的，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他不能被罪和死亡所辖制，听懂哈？那么下一个，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再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有天使服侍他，并且他在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其实众天使都能够看见的。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其实是在不只是在物质世界，对我们的物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在属灵世界是有极大的影响的。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是保罗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像一出戏一样，是众天使都在观看的，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都在观看的。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要去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被天使看见是这个是有见证的，不是一个虚假的。那么去看被传于外邦，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降在阴间，为我们得胜，从死里复活，对吗？然后被称为义，使凡信他的人也都被称为义，就像你刚才所听的这个讲道里面一样。 他讲的说，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如果因着自己的好行为，你今天发现自己是义人，明天发现自己是罪人，你后天又发现自己是义人，不，义人和罪人它是一个身份。被传于外邦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使外邦，外邦是什么？是所有人，这个全世界里面的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不管你是什么样颜色的皮肤的，不管你是尊贵还是主耶稣，都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了。所以当这个救恩被传于整个世界外邦的时候，下面就是被世人信服，就是凡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的，都要被接在荣耀里，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里面不只在讲着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救恩的完全，他复活了之后被接到荣耀里，经上也记着说，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也一起会被接到荣耀里面的，对吗？所以当你去完整的去看这个内容，你要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很核心的人物。第一个核心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所信的那位神，他所向全人类揭示出来的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从道成肉身，到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对吗？被称为义，然后从死里复活，是凡信他的人然后都能够去得享这公义，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得到救恩，对吧？然后主耶稣被接到荣耀里，坐在天父的右边，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核心人物，这里没有写，但是经文上面有写了，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第二个你要看到的就是教会。保罗说他写这个内容是为了让教会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去看到，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称为公义，甚至我们所做的也被天使看见。保罗曾经在新约里面有类似的这样的经文。然后呢，被传于外邦，就是你看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说，你们，对吗？要奉我的名，对吗？要去做这样大使命，去传这样的一个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去归向耶稣基督，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被世人信服。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接到荣耀里面。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具体是什么意思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应当怎样行了。因为如果我们信主了，还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就是每天就一日三餐，然后每天这工作，然后赚钱，然后养孩子，那其实一直在做地上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一直在做地上的事情呢？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不知道主所赐给他的一切都是丰盛的。我们并不是需要自己去养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干，而是说你这个担子不需要背负在你的身上，而是当你进入到顺服的进入到神的计划，你会发现神能够祝福你和你的家超过你的所求所想，你能够有完全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多的去认识神，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就知道你在这个永生神的教会当中应当是怎样去行的了。因为你要知道你是有盼望的，你会被接到荣耀里的。感谢赞美主哈。好的，希望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哈。下一个问题三，玛利亚，我想问一下，经上说夫妻不能分开，但是为了生活女方可以接受住家保姆的工作吗？我当时有文字回答，我说最好不，但是如果是你明确知道是主是差遣你的，你里面非常平安就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字句就是一个律法的一个字句，但是经意是说圣灵对你当下的一个带领，圣灵当下对你的带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夫妻一定不要分开。但是如果有特殊的情况，是因着祷告，或者是说你 你祷告主里面有平安，就是主是想让你去这个地方的，那他可能有特殊的一些安排和成就，那你就可以去。挺好哈，感谢主。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同工，然后过来也在帮助我们。那他回去了之后，他就会发现，哇，即使在他不在的这样的时间里，主对他丈夫和孩子的改变和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感觉他享受了坐享其成，因为在他不在的日子里，主也在教导他的孩子，因着他妈妈不在，所以就是会更多的去懂得如何去照顾自己。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妈妈回来了，他的丈夫和孩子也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珍惜他。那每个人他的性格和家庭环境不一样，你要去听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哈，感谢主。那我们说下一个问题，说师母好，宝血的大能如何在生活当中运用？这个特别特别好，我在做异梦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情况哈，就是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用了。就是当时在异梦当中，就是有仇敌显现，然后呢就是企图想要去攻击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到耶稣的宝血，我只是心思意念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仇敌瞬间就跑开了，就吓得瞬间就跑开了。你能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大能吗？它是真的是神的能力和神的生命。耶稣的宝血为什么具有大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黑暗权势里去救赎回来的。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血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不在黑暗权势下了，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与主立约的。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了是要纪念我，就纪念耶稣基督，然后呢说这血是与你立约的血。当你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想到的是你是与主立约的百姓和子民。什么叫立约？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他在做一些合约的时候可能会有想违约什么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你看这个立约是很重要的，就是一起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况。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我的产业就是你的产业，你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所以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也想到我们是与耶稣基督立约的百姓，我们已经因着宝血从黑暗权势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黑暗权势不能够辖制我们了，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任何黑暗权势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了。宝血还诉说着另一个点，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得胜，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得享着复活的大能，得享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那个宝血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得胜了。不管你的感觉是什么，不管你看没看见，感没感受到黑暗权势的攻击，你看到这宝血，你要提醒自己你已经是得胜了。不只是提醒你自己，当你心思意念里面运用想象的大能，想象的大能哈，然后呢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去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遮盖洁净覆盖你的家人，你的所有的产业，这是真的是具有很大的大能大力的我自己的个人领受，我觉得宝血就像那个耶和华那个烈焰一样，是可以把那些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都焚烧殆尽的，就是会把他们都烧死的所以当你想像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去遮盖你的家人，你的产业，其实就是在领受释放这宝血的大能。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总结一下宝血的大能如何在生活当中的运用。第一点就是你明白宝血它的意义是什么。你不是说别人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你可以这样，反正比不做强，但是你要更加明白，因为你明白你就心里相信，然后你说出去也好，或者你使用出去也好，你就是再去承认，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那我们刚才讲的其中一点是明白， 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通过想象力的大能去使用认同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在你物质世界，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所有的产业当中，甚至在灵界当中，你的接受这个宝血的大能和救恩。那这个接受的这个动作是用想象力的大能，是接受认可或者说默想，那仇敌是完全抵挡不了的。那么这是刚才讲的两点，一个是理解，一个去释放这个耶稣的宝血的去应用哈。那我们刚才讲的宝血的那个理解里面，其中也讲了几个点哈。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宝血是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当中已经救赎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仇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势啊，我们是被保护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盟约，对吗？这宝血是与我们立约的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得胜的确据和见证，得胜的确据和见证，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也是得胜的。我再讲个第四点嘛，就是宝血，主耶稣说你吃我的肉，就是吃那个饼哈，喝我的血，是纪念他，并且就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你明白吗？就是你看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胜过一切死亡的。我们在医治祷告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奉耶稣的名去释放耶稣基督的生命，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你和主耶稣基督的血是连接的，你和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连接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血里富含着生命啊，你们可以去查经哈，说血里富含着生命。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的血的时候，其实在领受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大大的充满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灵魂体都是有力量的。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去看下一个，圣母平安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祈祷，怎样理解去实行。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刚才第一个讲的有点像哈。我们曾经理解神的国是在天堂，然后我在这里，然后理解神的义是神的义，然后我的义是在这里。不，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已经与主同为一灵。所以玛利亚在讲神的国的时候，不是讲神的国在那里，而是讲神的国在这里，是你我脚踏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借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如同在天上，是没有任何拦阻的，是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知道神的国和神的义它确切的位置的地方的时候，你才能够在真理的角度去出发，对吗？所以你去为神的国去祈祷的时候，你就能够去看到是你现在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你在为神的国祈祷的时候，不是说主啊你如何扩张神的国，而是说你脚掌所踏之处，你口中所发出来的话语就在扩张神的国。这就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这就是主耶稣说就是天父已经把胜过一切死亡的能力和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赐给耶稣了。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去，就是我们要去，教会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去。这是恩典和信心的一个平衡。那神的义同样的道理，以前我们就看哇，神的义是公义圣洁的，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义就是今天一会儿做错事儿，然后得认罪然后再悔改，不是这样的。你要看到经上有句话，包括曾经陈牧在读书恩典里面经常写到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叫耶和华我们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公义不再是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公义是耶和华的义，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关于耶稣基督他一次义行使我们都得以完全了。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 你一定要明白这两句话，一个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一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是怎么看呢？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宝血洗洁净了我们的罪，对吗？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了，所以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是义人了。但是我们这个义人是有条件的，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行为称义，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称义，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彰显了神的公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彰显了神的公义，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义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都是圣经里的真理，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那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祈祷怎么样去理解和实行，就是你看自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是神的公义了，而且你明白神的义它所代表的含义。我也说的不只是让你聚焦自己，而是愿神的国降临。那愿神的国的降临就是你会回归到与耶稣基督同心同行，同心同行。你知道你脚掌所踏之处就是神的国降临，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被称为神的公义，你要去扩张神的国和去释放传扬神的公义。那你该怎么做？你肯定是理解的，对吧？感谢赞美主。那么在生活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些小的应用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像我刚才去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他遇到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他经常会陷入到定罪当中，就想啊自己这个做的不好呀，怎么能有个这样的一些想法呢？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已婚的女人或男人哈，基督徒，然后呢感觉哎对其他人就是好像喜欢其他的人。我要告诉你这感觉不是真的，这是一个仇敌情欲的一个试探，它并不是真的，你明白吗？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让我们有自己的婚姻家庭，他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那个新郎，是最为满足的。主耶稣是祭血的神，他不会再去给你其他的一个感觉让你去喜欢这个婚外，就是婚外的那个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说为什么还有这个感觉呢？是仇敌企图去让这个人去有进入那个试探。所以你当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不能是说哎呦我怎么有这个感觉呢，就是陷入到定罪里面，然后觉得自己是罪人呀，那你就忘了神的国和神的义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不属于这些的，不属于这些的，所以你就能够去明白这只是仇敌的一个试探，你就能够去合理的去面对控制调整你的感觉，不是感觉带着你走。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主给你有什么样的命令和计划，是由这些来去决定你到底应当怎样做怎样行的。这就是为什么甘坚信曾经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飞鸟在头上经过，但是我们可以拒绝它在头上去筑巢。也就是说当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不管是恐惧忧虑这种感觉，还是感觉喜欢上其他的不应该喜欢的人呀，这种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自责，你只知道它不属于你，你去抵挡它就好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像一个飞鸟经过，是仇敌射的箭，你不能是说仇敌射了一个箭，你感觉你有点害怕，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就定罪自己，那就是在接受那个箭再往自己身上插了。但是仇敌没有力量，也没有权能真正拿个剑去戳你。你不管有任何的恐惧啊、害怕呀、什么的，这些包括这些感觉，就是都是仇敌的试探，你不要去接受。你不是感觉害怕，它就真的是危险的。因为你去看那些，不管是在抑郁的情况里的一些孩子，还是在一些情绪不好里面的那些孩子，他认为有这个感觉就是自己不对了，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他自己抑郁了，因为他在接受这个感觉就是他自己。但是事实上不是的， 这个感觉只是仇敌舍友的一个火箭，让他有这种感觉。我不要去太纠结说，哎，今天怎么感觉心情不好，今天怎么感觉好像喜欢上了谁不该喜欢的人，我今天怎么感觉我就想跟谁发怒。那些感觉不是真正的你哈，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充满主的爱，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去看下一个问题。师父平安，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里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注视着还是不太理解。我们曾经以为在天国里的大小是什么呢？是认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做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他反而是更大的。越来越认识基督，越来越在主的生命里面去成长，那个反而是更大的。经上记着说，就是万有都已经交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基督就开始去给这些门徒去洗脚，愿意服侍人之前是看到万有都在自己的里面了。所以他是有这样的深刻的启示和认识，他知道耶稣知道天父对他的无限的爱，天父到底给他什么了，所以他能够去蹲下来去给这些门徒洗脚。同样的，对于我们，当我们越在主完全的爱中，越在福音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当中，你越有动力想要去做。经上记着说，在天国里想当大的，你是需要服侍人的，因为经上记着说，施比受有福。那一个人他为什么愿意施，就为什么愿意给别人，因为他看到他有。为什么一个人他总是说，哎，我要领受，我要领受，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没有。那么我们说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其实出现和他的领受是在耶稣基督刚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等我们现在对主的认识是一个完整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我不只是看他道成肉身，我还看到他为我们受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为我们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还看到他的救恩的完全，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和神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要远比当时的施洗约翰还大。所以施洗约翰在天国里的，就是天国里最小的就比他还大，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主的这样的其中的一个认识。再有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完全的爱和拥有的，我们就有力量去给予。那么我们在给予和服侍的时候，其实就是主在提升我们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哈。将来进，下一个问题哈，我看一下。将来进天国，圣灵是得救的唯一凭证吗？又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我觉得起码你要相信你有圣灵的印记，因为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必是得着的。那么如果你一定还需要有一些去验证的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然后呢，你会不会开口说方言啊？你说，哎，我领受过圣灵的洗，但是我现在没有开口说方言，我有没有圣灵印记？有啊。但是你说你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你也没有开口说方言，你如果还在怀疑这个的话，你可以去找咱们教会的小组长或者是同工啊，然后为你一起去开圣灵的洗，听懂了吗？就是为你去开圣灵的洗。你但凡有疑问，我们就补足就好了，因为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机会，没有关系。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啊，主耶稣说的话哈，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叫地上太平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哎呦，我可喜欢这句话了。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 19章18到19节，说上面说生疏，下面说孝敬父母是诫命，感觉冲突，并且八福里说使人和睦，又说使人动刀兵，这两节经文是什么预示，如何正确理解，以及遇到有的人引用经文来解释他的某些行为带来的纷争时，应当怎样分辨和抵挡。哎呀，好喜欢这个问题哈。首先呢，我们如果单从字面上或单从物质世界去理解，而说动刀兵，你可能就会想到是说，哇，就像初代一些使徒，他认为耶稣基督来了，就是弥赛亚的国降临，就是要去动刀兵，使地上所有的国家都顺服于耶稣基督的国。但是不是的，主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主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如果听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系列，你就会知道，亚当和夏娃其实本来拥有天父给他的管理全地的权柄。经上记着说，天属耶和华地，耶和华却赐给了世人。其实当时是赐给了亚当夏娃，让他有管理全地的权柄，也就是他赐给了人哈。那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定来了要道成肉身，他不是以神的大能去把这个权柄收回，因为上帝不能背乎自己，上帝以前说的话要一直永远长存的。上帝说这个世界给了人就是给了人，所以耶稣基督要把管理全世界的权柄拿回去，他就必须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才能够去拿回管理全地的权柄。但是耶稣不是从亚当夏娃那里去拿回管理全地的权柄，而是再从魔鬼撒旦那里去拿回管理全地的权柄。因着蛇去欺骗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了，管理全地的这样的权柄就被魔鬼撒旦给偷窃了。所以在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是属于归魔鬼撒旦的。那如果你不知道就是属灵世界的这个背景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耶稣说世界上的王来了，耶稣不是世界上的王吗？那怎么他说世界上的王来了，就是他在说魔鬼撒旦来呢？就是在十字架王宫之前，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他在去管理的。那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王宫，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黑暗权势，把管理全地的权柄包括阴间的钥匙都已经夺回来了。然后他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他来亲自管理这全地，耶稣管理这全地。但是为什么经常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也会差派我们去管理这个全地呢？这能听懂哈？那我们再去回归到你刚才看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到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会动刀兵？因为他来之前，这个地上是魔鬼撒旦和黑暗权势去掌管的。可能有些人他就想的说，哎，这不都是这个都是人吗？对不对？那这些人是被黑暗权势所辖制的，所以你看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罪犯呀，很多这种恶者的所做的那些事情呀，对不对？是因为被这些黑暗权势所辖制的。那么主说他来动刀兵是什么？他来动刀兵是要把黑暗权势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势力去给不断的这个缩小，使黑暗权势完全的败落。后面人说，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有记得一句话类似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光和暗有什么相交的呢？这个基督和比列就是魔鬼有什么相交的呢？对吗？然后包括基督徒这些信徒和那些魔鬼的这个孩子有什么相交的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寓意，我们就知道，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你是信主的，你实际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神国的子民，那些没信的，不管是你的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婆婆还是媳妇还是女儿，他没信的，他生命的本质其实是在黑暗权势的辖制下的，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国的，你们俩是没有什么可相交的， 是生疏的，你这个能听懂哈。但是呢，经上接着说，因着你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因着你信主，虽然你的父亲、母亲、婆婆、媳妇、女儿有的可能看起来还是在黑暗权势下的，你祷告的时候他不理解你为什么祷告，对吗？你信主的时候他不理解你信主，但是你继续为他们祷告，他们因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如光如眼，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散发出来的爱和生命，在他们每一次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为他们祷告，圣灵介入，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使他们去经历主的信实和慈爱，就信耶稣，使这些人从黑暗权势里被救赎回来，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时候，他们，你的家人，你的父亲，你的女儿，你的母亲、婆婆、媳妇儿，就在耶稣基督里跟你一起是合而为一的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有个过程，是有个过程，但是最终主要让我们是爱人如己的，是孝敬父母的啊。所以这两个经文完全不冲突，它是从不同的维度再去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信主经历的使命和过程。哈，
就是说这个，因为生活当中有遇到这种，就是有的人吧，他拿这些经文，然后确实造成了一些纷争，然后就用这些经文来去解释他的这个行为，就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是不太对，但是不太清楚应该用怎么样去分辨和怎么去抵挡这个。
那我讲的你听明白了吗？
啊，您讲的我听明白了。
嗯，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但是当神的话语进入的时候，他就开始能够去明白。那我们再去对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主告诉我们是要以爱生恶，一个是以爱生恶，第二个呢就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就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我觉得主会使你得人如得鱼的。有一些人他知道真理却没有爱，他再去指教别人的时候，就是哎呀，你信的不对呀，你说的不对呀，其实这个是这个意思呀，良药苦口利于病。你讲的虽然是真理，但是对方如果觉得你的态度不好，或者说你的这个状态不好，他不容易领受和接受。你先选择自己不陷入到血气当中，不管他怎么说怎么做啊，我们该传讲主的话就传讲主的话，我们以温柔以爱的心去对待他，把真理告诉他，不管他当下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理解还是不能理解，如果他是属于神的孩子，圣灵会在他里面持续去做工，让他晚上白天经常能够去想起你对他说的话，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让他知道这话就是对的，然后呢你就会从他的生命当中去带来改变了。我们从来都不急于一时，就是说主就说那些一些辩论是那个虚无的虚假的，只是惹纷争的，因为有些人他在去辩论的时候，他总是在证明我是对的啊，然后呢我想很快的让他看到他知道他自己是错误的，那样的一个辩论就会引入一个纷争。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只是在诉说真理，然后呢我们只是把这个种子撒进去了，什么时候这个种子结果，经上说让人成长的让人生长的乃是神，你就交给主了，所以就可以放轻松了。嗯，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经上说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两处又说让我们撇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真正在讲什么？如何在生活当中辨别被人引用来要求怎么做？哎呀，我好喜欢这样的，我好喜欢这样的问答呀！感谢赞美主哈。首先哈，经上接着说，因着主耶稣基督一次的救赎，我们就得以完全。就看这些经文，特别是你看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经文，我讲到主耶稣再去讲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的初心是什么？他是在给那些 法利赛人和受到法利赛人辖制的，就是说依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才能够得以称义的啊、那样的人去讲呢？主耶稣要把律法回归到应有的高度，让他看到这个高度是人不能够去承担的，是人做不到的，才能够回归到恩典当中，而不再是靠着自己去行律法成义。所以马太福音的整个的大的背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对这样特定的人群去讲的。那我们再去听刚才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就是这个讲道里面有讲到，就说那个少年官说，哎，我当做什么啊、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去得到永生。你看他这个出发点，他站的位置就不对。他的站的位置就是说我还没有得到，但是呢我要通过我的做法去做到。我要通过我的做法去做到。那么主就告诉他，你要行律法吗？就是比喻一下主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差一件。如果我们是行在律法当中呢，我们总是还会再差一件。为什么？经上记着说，那靠律法称义的是欠了全律法的债。靠律法称义，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今天祝福别人了，哎呀，我觉得我是个义人了。不是的，如果是你靠着自己行为称义的，你本质上是欠着全律法的债。全律法的债是什么？你不只是今天要祝福人，你一辈子都要去只是祝福人，对吗？你欠了全律法的债是什么？你不只是要成为人的这个祝福，你还要什么不可偷盗，就是一大堆有法律规条，你一个都不能够去违背，对吗？所以你不要只看了你做这一件事做得好，你觉得自己是义人，你还有其他的事，你还有所有的事呢。你当真要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去成义吗？当一个人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知道依靠自己不行的时候，他才能够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明明看着这个少年官，一看他就爱他，但是还是要去说你还差一件。你差这一件是什么？你差这一件就是你变卖所有。那同样的，马太福音的这个19章21节也是这样的，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天宝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就是有几个人是能够做到呢？但是他在讲的这个前面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去靠你自己去做这个完全人，你就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那实际上当我们倚靠主的恩典，经上说因着他一次献祭，凡信他的人就永远完全。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有没有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没有。
那你现在是完全人吗？
不是。
你现在是完全人？
我现在他放着基督是完全人，但是按照上面他这个人的话，按照他自己的行为来讲，他不是完全人。
对，那个人不是完全人，你是完全人。我告诉你，
对，我们是完全人。
对，因为
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嘛，我们不是靠着个人的行为。
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是让凡信他的人就永远完全了。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你现在已经完全了。但是你看你现在已经是完全人了，你又没有变卖你所有的，你凭什么做完全人呢？就像你说的，你是因着信耶稣基督你得以完全了。那么马太福音19章21节里面讲的，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这个方式是不适用你的，你明白吗？因为你有了更好的方式。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方式，是一个人要靠自己称义，他若愿意做完全人，他就要这么做。就像他对少年官所说的那个道路一样，你要变卖所有，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为了让人看到人的尽头，然后呢去转向恩典，明白吗？这段经文理解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这个理解是什么，就是他最后面不是说的你还要来跟从我吗？我认为应该是耶稣强调重点是你要跟上我，不是说靠你自己。
对，特别棒。就是你当你看前面你发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来跟从我，让我来去让你看到我已经为你成就了什么，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感谢主，特别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是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想知道，就是你信主了之后，你就不再跟你父亲母亲儿女说话了吗？你就不理他们了吗？肯定不是，对不对？
对
吧？
不是。
因为经上其实说你连父母都不照顾，你连你的儿女都不照顾，对吗？那就不是属于主的。就经上其实说你要去爱你的父母，对不对？你要去爱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丈夫，这是主耶稣明确所说的。那这段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凡为主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姐妹儿女田地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来用我自己亲自的一个经历哈，在我要去做服事之前，仇敌真的是拿就是拿一些事情来企图恐吓我哈，就比如说包括拿孩子啊，拿这些钱财呀、啊、就是好像是说，哎，你要是信主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就会怎么怎么样，你要信主了就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主就给我一个感动和经文，就是这个为了主的名撇下房屋包括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啊并且承受永生。我的心是因着我选择相信神，神能够去保护好我的孩子，保护好我的产业，那我就跟主一起同心同行。所以我不是真的物质世界上我儿女也不要了，母亲也不要了，父亲也不要了，我就亏待他们，我就不照顾他们，我就不理他们，然后我才是为主撇下房屋了，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你的心意，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这些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都不能够去影响你继续跟随主。你看当仇敌去曾经借着一些权力机构，就是有些人他到权力机构那儿去就是污蔑我们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什么，说哎，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会影响你的孩子的啊，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那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按照这句话是说，哎，我不害怕，因为我的儿女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然后我的儿女和我的所有的产业主会保护得很好，不是靠着我来保护，而是主能够保护得很好。当你如此想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在为耶稣基督的名去撇下儿女和田地。为主的名所有的撇下不是主要把他夺走，而是要让你承受更好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在主的手中远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好。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他祷告了那么长时间，给了他一个儿子以撒，是他心里所爱的，但是主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去献给我。亚伯拉罕如此的去做了，但是他并不是真正失去以撒了，而是他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因着这样的信的行为给了他更多更多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确据是什么？第一个确据就是凡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名不管是抛下任何的东西，不管是黑暗权势在心思意念当中对我们的辖制，还是物质世界权力机构，还是什么什么人来去想说你这样做是对你的，你再继续这样信主，你对你的儿女啊，对什么什么是好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谁。你一定要想起这个经文，是我们为主的名撇下的这些东西，不是主要让我们失去，就像主从来没有让亚伯拉罕失去以撒一样，主也不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儿女，主不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产业，因为那是我们的儿女和产业是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产业。当我们不再受到人的恐吓和辖制，不受到黑暗权势的恐吓和辖制，我们信神，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真的得自由了。他说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就真的得自由了。同样还有一个经文是说，主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他必要得着生命，凡那些仅仅想要抓着自己生命的反而会丧失生命。我认为我没有在任何的律法当中，这是主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些以为为了自己的孩子好而去退后的， 他们并没有得到主完全的赐给他们那些产业，因为他们自己再去把控着自己的儿女的未来，把控着去帮助他自己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儿女交给主，主啊，不管这个孩子是死是活，他就是你的，主能够在你儿女生命当中所彰显的福分和恩惠是更好的。感谢赞美主。那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这里讲的撇下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去失去，而是要因着这些我们愿意去给主，所以就不被辖制了，活出不被辖制的自由的生命来，活出不被辖制的自由的生命来。因为凡为主所舍掉的，主必加倍的去帮我们去保守，去补还给我们。感谢赞美主哈。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就你刚才讲啊，我的理解哈、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像以前一样，就是光用自己的手在掌控这些，而是把它交给神，让神来为我们去做工，那样的话会，我们最后会得着，反而得的更丰盛更好。
对，
就像你举例子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其实不是说神让他献以撒，是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行为是把以撒交给了神，然后最后神来接管以撒的人生，然后让以撒经历所有这些祝福，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同样有个经文是箴言书里面，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撇下什么，如果就撇下什么，不是主真的是想要，而是你知道这些你所在乎的一切都交在主的那个手里，你反而会得到他们，你而且你真正能得到他们。就像我说的那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主要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我们可以从平约瑟的那个牧师里面讲到，是说因为这个以撒预表着耶稣基督，对吗？你可以从这个理解。但是主也启示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求了很久之后得到的那个这个生命，得到的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很容易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我们刚才去听到这些，就是那个主为什么让那个少年官变卖所有，让他看到，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然后钱财不能够成为他的偶像。我们可能曾经觉得偶像可能就是指那些邪灵，但是这个邪灵他在去物质世界里面去彰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借着，对吧，钱财呀，借着这工作呀，有些人他为了这个工作就是丧失自由了，为了这个钱财就能够去做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坏事啊，就是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拜偶像，但是事实上他们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钱财就是他的偶像，这个工作就是他的偶像，你明白吗？所以主耶和华不希望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成为他的网络，因为经上记者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倚靠耶和华的人必得安稳。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以撒有双向的好处，第一个就是释放亚伯拉罕脱离这些偶像和以撒这样的生命对他的这个辖制，同时也因着这样的献祭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使仇敌不能够借着以撒去伤害或要挟亚伯拉罕，并且以撒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会更加得以祝福和完全，是完全属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认为我们为主而做的，其实都是主要给我们百倍收成，主已经有了万有了，他还需要让你给他做什么呢？对不对？是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主要祝福我们的管道和通道。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仇敌，你看吧，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可能也遇到过，是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今天好像是传福音了，然后感觉这个，当然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说是仇敌可能要搅扰他什么，那这种其实是假的，就是我们不再认同，我们不再认同，我们就不再去被辖制。怎么不再去辖制呢？我们就说主耶稣， 孩子是你的，我的身体也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对吗？然后你会能够有力量去保护好我的，我要做对的事情，我要做的对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不因为惧怕人，惧怕仇敌，我就不会陷入网络，反而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好事，我们只是会更加受祝福，不是再去接受仇敌对我们的任何的咒诅了，因为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感谢赞美主。
我听完了之后有个感受，就是就今天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赏赐之后，就是不要再想着哎呀害怕失去，因为上帝会负责到底，他也会保守这些东西。
对，你说的特别特别对。
嗯，
你说的特别
特别
对。谢谢师傅。特别特别对。这两个经文就是你若做完全人，他其实释放一个人从律法要进入到恩典里面。就他本质在讲的就是你不要再去靠着自己称义了。那么第二个你跟我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世界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我早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人事物，我和我的家人必终生侍奉耶和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借着任何人事物辖制或拦阻我们，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去，在主的那个完全的那个爱里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惧怕是带着刑罚的。嗯，我反而我们会得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感谢赞美主哈。好的，师母好，库里牧师讲的新造的人第五期说，人重生后灵不受审判，但魂受审判，受审判和沉沦的人不在一起受审判。我觉得很对，但和安德烈讲的不太一样，师母怎么看？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但是我说说我的理解。首先，一个人重生之后灵不受审判，那当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在耶稣基督里是全然圣洁的了。经上既然说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一灵了，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灵是被主耶稣基督完全密封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是纯全的。这就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是完全人了，我们已经得以完全了，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魂受审判，经文上说哈，圣灵保惠师来了，是让我们畏罪畏义受审判。这个审判是不是你心里想着是说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魂受到主耶稣的审判，而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在你重生之后，你魂里的有任何的错误的心思意念，你在你里面的灵都会再去提醒你说你不需要去这么做，所以你就会去回转，去会悔改，对吗？所谓的悔改就是你曾经这么做，对吗？你曾经给你老公喊，你现在你不喊了，你有智慧了，对不对？你知道不能这么去相处了，你用来自于主的爱来去相处了，你有来自于主的智慧，你知道当说什么话去相处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要是去理解这个魂受审判，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审判不是像你想的，就是我觉得是翻译的原因，不是像你想的那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而是说你现在就开始去调整了，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着你这样的流露出他这样的生命而得到奖赏。然后呢，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受到审判啊，我觉得跟安德烈讲的也没有不一样。我表达清楚了吗？师母还有一个问题，我家里人 A 不信主，脾气很容易暴躁骂人，对家里人其他 B 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B 因为长期咒骂身体出现了很多状况，精神错乱，也曾经劝说过 A 不要咒骂家里人，被骂了，私底下为家里所有人祷告了，奉主耶稣的名捆绑那些咒骂的邪灵滚出去，滚出我的家，我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呢？玛利亚经常聊的一点就是主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只要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也要解决物质世界上的问题。 A 不信主，脾气容易暴怒骂人，我觉得我们得就是去了解，或通过圣灵对我们的一些启示和帮助，让这个就是让这个 A 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你知道吗，就是仇敌在去试探人的时候，这种暴怒也好，骂人也好，都是有一些契机的，就是那些对自己要求陷入律法的人，他也会去以律法去要求别人，就那些自己觉得缺乏爱的，他也不会去爱别人，因为一个人不能给出他没有的东西。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就是暴怒容易骂人，我觉得他是缺乏一些爱的，或者他有些认知是不对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除了去解决属灵世界，去奉耶稣的名命令，就是肮脏污秽的魔鬼邪灵要离开 A 以外哈，那我们在物质世界，圣灵感动我们要怎样去爱他，然后怎样去帮助他，我觉得圣灵会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的。你比如说送一些礼物，或者说跟他去聊聊一些就是心里的一些秘密，就是慢慢的主还是会感动 A 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其实不在于他的行为，而是在于他的生命。如果主感动你去给 A 去传福音，你就大胆的去传，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行为就会改变。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在意对方的行为，好像对方的行为好了就一切都不着急了。如果你现在着急，你就去想办法跟圣灵祷告，主赐给你策略，你一步一步的去传一些福音，或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影响这个 A。 就是这些事情都是物质世界你可以做的，不只是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也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感谢赞美主哈。包括那个 B， 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去给他去传真正的真理的，就是要让他看到不是因着他自己不好。因为很多人他被骂了之后，他会觉得是自己做错了，所以他就接受这个错误，接受这个定罪，身体才会出现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罪和死的律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不接受这些咒骂，不接受是说哎，他骂我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是看到 A 所做他自己所做的他也不晓得。嗯，感谢主，我觉得主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你的哈。虽然课题看起来有点难，但是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一切都不难。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王进前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人可答。前面说在街上把人叫来参加宴席，这里又因礼服问题被赶出，这里的礼服讲是什么？哎，我其实这些我都讲过，但是我都忘了我是在哪个系列里面讲了哈。首先前面说把街上叫人来参加宴席，是指神的救恩是跨越一切阶级一切种族，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所以不管这个人他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然后呢，曾经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是只局限于，就是神的这个恩典是只局限于以色列民族的，但是因着以色列没有去接受弥赛亚，然后呢，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心是刚硬的，所以上帝已经按照万古以先的计划，把救恩在那样的一个时间扩展到全世界上所有的人，凡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的，就都得到救恩，并且都会能够去参加神的这个宴席哈。这个是前面说的，这个街上把人叫来参加宴席，它的背景是这个意思。那么没有穿礼服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年代参加宴会，礼服是由主人所发放的，不是说你自己在家里找一套衣服你去参加，而是所有的礼服都是主人发放的，它预表着信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公义的外袍。这个人宴会的这个人，他没有穿主人给的礼服来去参加宴会，意欲着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 没有接受救恩的恩典的公义的外袍，而是依靠着自己的行为企图去成义。所以他被赶出去，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真理道路，若非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这个意思了。必须都是靠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领受主所赐给我们白白的公义的礼服啊、嗯，就是这个外袍，我们才能够去来到父的面前。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接受的这个所赐的这个公义，就不能够到父的面前里，所以他就会被赶出去。嗯，感谢赞美主哈。那下一个，师母好，想祷告主，让主告诉我为孩子报哪个大学哪个专业。但为孩子报志愿的是不信主的丈夫，神可以把神给孩子预备的学校专业放在他里面吗？希望神能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在生命当中。可以的，继续祷告，就为你的丈夫，然后为这个事情的结果祷告。嗯，如果主感动你有一些介入，你就介入，不介入也没有关系。嗯，就是把孩子完全交给主，然后宣告，然后也为孩子的这个丈夫来去祷告哈，让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有来自于主的恩宠，主能够去使用外邦人的哈，不用担心。下一个，师母好，路加福音这里面天使加添了主耶稣力量，为什么他还极其伤痛呢？我不是刚才讲到了吗，就是感觉是耶稣当时面临那个情况，包括仇敌对他的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攻击，会有恐惧、忧虑和害怕，然后呢主会加给力量，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面临的这些事情。但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不管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不管我们要面临什么，我们都知道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有害怕的感觉也不能拦阻我们继续前行，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信心的，对不对？那同样的，就是不是信心就代表着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担心，因为恐惧忧虑是仇敌外加的，但是我们可以不接受，即使有，我们仍然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仍然选择去相信神，所以就是他俩不冲突哈，感谢主。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事情，你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你加给我力量，让我不极其伤痛，那我觉得主也是会为你去成就的哈，不要去限制主的大能，感谢主。师母你好，我想问你，我信主有很长时间了，跟随恩典也有差不多一年，现在家庭财务还是一团糟，怎么能够才把家庭财务顺风顺水呢？种子撒在土地里，它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段时间的，你就继续听，嗯，你就继续听，然后呢，主会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事儿的。就像我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做的就尽都顺利。我记得曾经听乔伊斯迈尔也讲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讲道，他讲的就是，他说有些人他比较着急的就想看到一切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主是一步一步的去有规划的去解决，就是主耶稣在掌管一个人的生命。你知道小猫玩那个毛线球对吗？你就感觉这个就是一团糟对吗？可能家庭也有点问题啊，财务有点问题啊，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信主了之后，主接手过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这样的一个事情，它是需要去一些时间去把它去梳理规划的。你比如说一个人，我说玛利亚吧，在最开始去工作的时候，那我就想着说，哎，我什么时候下班啊？然后中午吃什么呀？晚上吃什么呀？然后呢，领导不在，然后我就翘班啊，对不对？那我可能刚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来主的话语放在我的里面，我才看到说经文上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为着人做，乃是为着主做啊，我才知道我要是为着主做，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改变心思意念，就不管就是人在不在，领导在不在，我就做对的事情，然后我用心的去做。然后呢，那个时候也遇到一些人，因为是经济上行期。所以有一些人他在一个公司刚干了几个月，哎，他就跳槽了，然后他公司就翻倍了，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跳槽了，他的工资又开始那个涨了，然后我就心里就不平衡呀，我就说，我说主啊，我说我要不要跳槽，然后呢主就说不，说你在这个公司最少待个什么三年呀、五年呀、两年呀，就是主当时要求我在一个公司最少待两年，我就很明确的，主就说你不要着急一时得失，你的这个收入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工作是为了自己积累你的资源，积累你的这个办事做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当你在这里去积累下来，你把你这个公司的一些优势对吗，你这些资源全都运用好了，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你再去换一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按照主所说的，我会发现之前那个不断的去跳槽，他工资涨到一定的这个时间了之后，总会有人发现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个薪资价值他是不匹配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上升了。但是我们是属于厚积薄发的，就是接传主就跟我说慢就是快，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后来就是我会发现整个的那个事业的成就，我们是远远去高过就是那些就是那种很激进的。那也是在那个时候主让我看到，你说只是一个职场对吗，我看到的就是主啊，我这个月祷告了我下个月就想要改变，我这个月祷告了我下个月就想升职，那主就说你先积累，那主都给我的计划什么两年计划呀、五年计划呀，对不对？所以他的确是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是怎么发生的，时间的发生是在于第一，我们信主了，我们开始听得正确，我们听得正确，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心思念有改变，我们再去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做法对吗，同样都是工作，我们开始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就会有开始有不同的果效，你的领导开始认可你了，你的这个资源精力开始有积累了对吗，然后你再做其他的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你这个项目也做得很好了，然后大家都觉得是说哎，也是有能力的，然后你的领导开始去给你涨薪加工资了，给你提升到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然后你又受到新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然后你再继续去成长。所以我在表达什么，就是你不太需要太着急，因为你已经在路上了，你不需要太着急，因为你知道结果是好的，你知道结果是好的。你去看越被主装备时间长的人，他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何等的好的。就是我经常举例子，就是扫罗他成为以色列王之前，他没有怎么被经过主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他马上就成王了，但是他也马上就摔倒了，对不对？但是大卫虽然他被主经历了十年才做王，但是他的国王位是长久的，对不对？包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都说是那个大卫的那个后裔，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着急你现在的这个果子，你在主的里面更多的去认识主所赐给你的真理，那个果子到了季节一定是会彰显的，所以别着急。如果你认为你哪里需要急速的突破，需要什么样启示，你可以跟主做互动，你说主耶稣在这个点上我需要你给我更多的这样的话语，就是不是说我先点了我一天一天的就这么过去了，而是说你可以有针对性的让主来去启示你和指教你。你比如说曾经我再去领受的时候，那恩典福音告诉我是说那个我们是靠因信称义的，然后我们要进入安息这些对吗，但是关于行为这块，我只要一听行为我就感觉哎呦不行，我不能陷入到行为里面。但是事实上我们又看雅各书里面说亚伯拉罕岂是只是因信称义吗，他也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他献上了以撒，所以他在表达的是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你的这个行为是展现出来你的这个信心的。我在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开始不明白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针对这一点我就跟主去探讨，那主在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在经文当中就给我启示，让我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我明白了这一点了之后，就会让我接下来的生活给我带来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只是说我在属灵世界上去宣告呀，我知道在物质世界上一些我要去做一些这个行为，这个行为不是有好行为主才祝福，而是说针对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去做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姊妹所问到的那样， 那你其实就是在跟主每一天在同心同行，在去成长。嗯，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是师母，我报了5年职称，不送礼，没评上，今年不怎么想参评了，好像觉得无所谓，也怕他们使唤，我今年还参不参加呢？觉得评不上也不伤心，评上了也是份荣誉，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我不想参评，是担心有人使唤，怕他们偷获奖证书和学历证书原件，之前4年没丢，已是神的恩典。之前他们反对，过程很波折，连报名都不让上。今年想要让他们报吧，不想再争取了，想听听师母的看法。就像说我们送礼物可以就是把这个礼物送到高位哈，就是让高位的人能够看到你。所以我并不觉得送礼一定是负面的，是你不要去做违法的行为哈，你别说就送个几万块钱，然后这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还彼此送礼和互相款待呢，对不对？所以我不觉得送礼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去行贿，到什么行贿的这种，那可真是咱们不能做，就是你不要行贿，但是送礼真是没有关系，这哪怕你表达对他的爱，不管他给你评不评，你不要去想着说，哎，我送这个礼，如果他没跟我评上了怎么办？你送礼，你让他看到你，对吧？你连送几年，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算他能够是看到你对他的这个爱，我觉得也是好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去看的哈。然后至于是要评还是不评，你祷告，你别去看着人啊，你别担心是说，哎呀，这个人可能会使坏呀，那个人可能怎么样？你有主呢，啊，你有主呢。但是你感动一下，就是你主是不是让你去评这个级？评这个级了之后，你进入那个圈子是对你有利的还是无益的？是那个圈子会致使你必须得做一些什么违心的事儿呢？还是说你可以不用做，只是一个给你一个证书，然后对你以后有好处？就是你安静了，你放心祷告的时候，主会去启示你的，你就按照平安的想法去行就行了。不用觉得是说，哎呀，曾经没评上，现在就不会评上。我们之前服侍有一个那个姊妹，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她讲她的丈夫考公务员，她就说如果考公务员能够去办个会员证可多好。她说她老公考了9次还是10次了，都没有考上，还一直考着呢。她说太浪费钱了。然后但是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主带她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城市，她老公去考公务员。我还记得呢，我那个时候我说你要不要再为他祷告一点，他说不用祷告了，他说我感觉主已经为他成就了。然后结果真的他的丈夫就考上公务员了，在第10次吧，不知道是第10次还是第11次。所以但是前几次是没有主的介入的，他这次是有主的介入。你如果祷告了，你认为是主让你做的，你就大胆的去做，你不用想万一，没有万一，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万一，你反正你都不在乎了，对不对？你还在乎考上还是不考上吗？评上还是不评上？反正你都不在乎了，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而纠结了。就是你感动，主感动让你做，你就做；主感动觉得你不需要做，你就不做。但是我再说送礼这个事情，我们想的就是说，哎，我送礼了，我就不正直了；我送礼了，我就对别人不公平了。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按照圣灵的引导你去行，因为送礼也是代表这个爱，然后让他能够去看见你，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嗯，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件事，女人上私立高中师资不好，想重读又浪费2年，转学得送礼，但又没有合适的人，在这混可能上不了本科，怎么做合适？我对这个点不需要太纠结哈，就是你送嘛，你送出来的那个礼，不管他做成还是不做成，你说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个礼物，会给对方带来祝福，让对方能够去看到，我们是被恩宠的，我们是被恩宠的。你看那个大卫。他没有做王之前，他们家族不是受到了那个攻击吗？就是把那个妻子啊、孩子啊，还有跟随他的这些人的妻子、孩子、财物全都抢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他们都灰心失望的时候，大卫依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心里的坚固，就是跟随着主的这个计划，在物质世界上去追了，然后把那个妻子、孩子，包括财物和抢夺他的那个他们的本身有的财物，全都加倍的去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大卫做的什么事儿？大卫接下来就把这些财物去分给以色列的那些人了，就是以前的那个长老啊，那些有权势的这些人了。那你说，大卫如果想的是我凭什么分给他？他们之前是怎么对我的，对吧？ 但是如果是陷入到苦读，他就不会分这个钱。但是如果觉得自己是缺乏的，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对吧有了得到这些钱了，我可能不能给啊。但是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把这些钱财去分给了以色列的那些长老和有影响力的人，导致这些长老和有影响力的人才看到大卫，就说哇原来现在耶和华与大卫是同在的。然后当扫罗那个死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他们就要接大卫回来做王了，你明白吗？就是圣经上没有说你完全不要送礼，只是在于你送礼的这个心态，你是在依靠着什么？你是在依靠着钱财，企图这个钱财为你效力，还是你在使用钱财？我再说一遍哈，你是在依靠钱财，还是在使用钱财？钱财不就是使用的吗？对不对啊？那钱财就是要去使用出去的呀。所以你使用钱财没有问题啊，你就算是你不做这个事情，你送给他一个礼物，那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我老公是搞工程的，这些开发商迟迟不给钱，我们也祷告很多年，没有办法，已经上法庭，开发商用他的关系压我们。我要是我的话，我会可能会这样哈，就是在上法庭之前，我就先祷告。看看上法庭是不是平安的，如果上法庭是平安的，是主为我预备的道路，那么我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些世界上的这个资源，他们找一些人事物是，但是我们有更高维度的力量，我们有更高维度的帮助。谁若帮助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呢？所以不用去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就宣告奉耶稣的名断开仇敌间所有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使他们不能同心合意的做事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宣告关于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耶和华完全作王掌权的。主耶和华，你才是我的大法官，你才是我们的大法官，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邀请主耶和华来作王掌权，来去判决。主耶和华，你在天上怎样去判决呢？你在地上就如何就把这个判决去彰显。所以你要去邀请主介入到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上来，然后再去把玛利亚讲到的内容，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公义里面有包含在官司上得胜的最高的法律依据哈。你把那篇讲到听个三五遍，然后把文档好好消化消化，你再去看你现在的这个官司什么的事情，你就能够开开心心的去看了哈。感谢赞美主。那物质世界上，主如果要让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你也去顺着去做，没有关系。我记得曾经在去服侍一个人，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就是他要涉及到要不要找人去救就被抓起来的这个家人，然后我说你如果有感动要去找人要去花钱，我说你也可以，我说但是我觉得主肯定不需要让你去花钱的，但是你有这样的动作态度也没有问题。然后呢他就是真的是把钱就是去给到那个中间帮忙那个人了，但是那个帮忙那个人又把钱全都给他们了，然后也没花一分钱。就是我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律法的去限制我们只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而是跟随着主的带领，不要去犯罪，在不犯罪的基础之上，如果主感动你送礼啊，去找一些关系啊，那你就送你去找一些关系。你想想圣经上那个以利沙他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寡妇对吗，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产业被夺，那以利沙就过来了，去要去找王。那找王的时候，主赐给他好机会，正好以利沙也在。你这么看，他是不是在找关系了？他是不是在送礼啊？他还在寻求更高维度的这个资源来帮助他？是啊，我们不要去限制神，而是说跟随着圣灵的引导。如果他有一些关系，如果主感动我们用一些关系，我们也可以去用。但是如果主没有感动我们用这些关系，我们就在圣灵上。在属灵世界里去默想主的那个话语，然后呢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并如光，法术公平，明如正午。他欠我们的钱就必须得给，法庭是讲证据的，你把证据 相应的事情搞好。如果缺什么，你就祷告哈，一步一步主会带领着你们的。感谢赞美主。然后我答最后一个问题哈，师母，男孩子要不要做包皮手术？圣经上律法已经没有这个要求了。那个在新约里面，他们开完会了之后说，男孩子要不要一定要受割礼，就是受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由爱生发出的信心才有关系，做不做这个包皮手术都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做了干净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受割礼是跟主立约的一个象征，现在已经不是受割礼这个象征，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的孩子已经因信主由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了，这个血就是与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血，这个凭证是要大于这个受割礼的这个凭证的哈，所以我们不再受到这个辖制和限制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就先到这，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我先做个简单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太喜欢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了。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圣灵亲自为我们去解答。主啊，谢谢你将你的爱浇灌在你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如在蜜罐里如此的甘甜，因为你的爱就是完全的爱，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主啊，谢谢你，你知道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仇敌曾放着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拆毁这些仇敌对我们的任何的谎言辖制，那些信的错误的地方的这些坚固的营垒，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你们连根拔除，抛到大海里面，永远都不得回来。奉耶稣的名，主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充满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也奉耶稣的名祝福听到凡今天的这样的分享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平安、健康、喜乐、富足，在主的真道和爱当中不断的成长，将主那个全然的爱和生命流露到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使他们成为万人的祝福，也成为家人的祝福。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